信心系列第三章，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神已经在他的话语中制定了某些法则，这也就成为我们的责任去执行。对于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话题，你们一定要了解它的重要性。有太多的基督徒错过了神的大能和经历神迹，失之交臂，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应肩负的责任。知道吗？不能只单纯依靠主基督耶稣自行显大能回应你的祷告。首先，我不要任何人误解我这番话的意思。上个星期四，一个新加入我们查经班的女士分享了她的经历。她说，她在加入我们的六个月之前，就已经听过我们的大名。有人说我们是属撒旦的，但是当时他正经历人生的低谷，走投无路了，没有人能够解答他的问题，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我们的山里，在经过一番交谈之后，他就决定来我们这里看一看。自此之后，他的生活完全改变了，他从捆绑中被解救出来，获得完全的自由。他说，人们告诉他，我们在四处宣扬使人得救的不是神，是人的信心。使人得医治的不是神，也是人的信心。人们警告他，我们是撒旦派来诋毁神的。其实神已经做完了他应该做的一切，现在轮到我们去接受，去相信。人们曲解了我所讲的，但是你们一定要明白，我们要认清自己的身份，我们是和耶稣一样的继承人。因此有时候不能只呆坐在那里，被动地等待神的运行。如果只靠主耶稣基督，人就能得救的话，那么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此刻都已经得救了。不相信吗？我们来看经文，约翰一书二章一到二节。我的孩子们，我写这些给你们，是要你们不犯罪。如果有人犯了罪，在父的面前，我们有一位维护者，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不仅为我们的罪，也为全人类的罪。换句话说，整个世界的罪都被偿还了，已经还清了。还记得有一首叫 Say I Do， 说我愿意的歌吗？虽然很好听，但是里面的一句歌词却有着致命的错误，那就是在他为你做了如此的牺牲之后，如果你还是转身离开，我想我也只能说他的牺牲不是为你。这完全违背了圣经的真理。耶稣是为所有人牺牲的，是为所有人赎罪的。无论是多么罪大恶极、多么惊世骇俗的罪人，他的罪已经被审判、被还清、被原谅了。耶稣已经替全天下的人偿还了他们的罪。问题是，人们必须接受。如果人们不承认、不接受，那么耶稣的牺牲也丝毫无法让他们得益处。知道吗？唯一使人下地狱的原因是对救主耶稣基督的拒绝，也就是不信。如果他们选择不接受耶稣的赎罪祭，那么他们就必须亲自偿还耶稣本已替他们偿还的一切，承受耶稣本已替他们承受的审判。还有一句经文也写道，提摩太前书四章十节，他是所有人的救主，更是信他的人的救主。直译本，耶稣是所有人的救主。无论一个承诺，无论一个人承认与否，耶稣已经为他们的罪而牺牲，已经使他们得到神的原谅，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耶稣始终都是他的救主，但是问题出在，能够接受这一事实的人却不多，明白吗？神的意是使这世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得救。耶稣为不信的人的牺牲，和他为我们的牺牲是一样的，区别在于我们通过信心接受并得到了，不信的人却选择拒绝了。因此，使我们获得新生命的是我们的信心，是我们选择了相信。 神提供了他的大能，他的原谅，因为相信，所以我们成了基督徒。我们不能终日坐在那里等待神的解救，神在等待我们接受他所提供的救赎。神已经做完了他应该做的一切，但是人们却不明白，或者早已忘记，除了翘首盼望之外，他们也应履行自身的职责。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重点。首先，让我们从什么是救赎开始。救赎不只是要相信只有一位真神而已。雅各书二章十九节，你相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就连魔鬼也相信，而且信得战兢。直译本。有些基督徒在传福音时说的不是神的救赎，而是人认为的救赎。为了让人听的人容易接受，不产生负担，他们总是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只要你相信只有一位真神，你就能得救得重生，这是完全错误扭曲真理的教导。即使你相信真神的存在，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地狱里充满了相信只有一位真神存在的人。只相信神的存在根本就无法使人得救得永生。我可以这么说，大多数的美国人都承认耶稣是救主，也承认他们觉得人应该过着圣洁的生活，但这却不能使他们得救。现今教会里充满了无数敬虔却不认识耶稣的基督徒，他们一生遵守神的诫命，兢兢业业，避免犯错，但是他们也只能算是虔诚的宗教人士。救赎是在你的生命中接受耶稣，永生就是耶稣基督。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而且永生就是可以认识你唯一的真神和你所派来的耶稣基督。直译本。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他耶稣就是真神，就是永生。直译本。耶稣就是永生，永生不是一个得救的时候加在你身上的空名衔，更不是一个特殊待遇，它是一种经验，一个现实，是耶稣基督。永生从你重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如果你没有打开你的心扉，没有承上你的生命，没有活在耶稣里，你就还没有得到救赎。和你去教会多少年无关，和你多么虔诚的生活无关。深感震惊吗？我知道，因为我自己也是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接受这一事实。如果你还无法相信的话，我们就从经文中找答案吧，一起看看耶稣对这个有权的年轻人所说过的。马可福音十章十七节，耶稣刚上路，有一个人跑过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良善的老师，我该做什么才能得到永生呢？你们知道为什么他称耶稣为良善的老师吗？因为他风尘仆仆地赶来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相信耶稣是救主，是神的儿子，他只愿意承认耶稣是天底下最优秀、最杰出的圣人。耶稣深知他的心思，从他所问的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可福音十章十八节，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以外，没有良善的。换句话说，我要么是神，要么就不是。如果你说我是良善的，那么就承认我是神。接着耶稣就对他说，你应该知道神的诫命。这个人就回答，他从小就在遵守神的一切诫命。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定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要来跟从我。那人听见这话就变了脸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财产是很多。虽然这个有权又富有的年轻人冒着会被赶出会堂的危险，参考约翰福音九章二十二节，也要来见耶稣一面，然而最终他还是拒绝了耶稣。他要的不是神的定义下的永生，而是要满足人的条件的永生。 他并不愿意把耶稣放在第一位，因为金钱已经成了他的神。如果你选择耶稣，就要完完全全地把他高高地放在第一位，超越你生命中其他的一切，甚至超越你的生命。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属我的；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属我的。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三节，凡是牺牲生命的，却必保全生命。神从来就不曾更改救赎的定义，人们却把它们变得通俗易懂，容易接受，能够跟上时代的要求。请大家低下头，闭上眼睛，这样就没人会不好意思了。现在是否有人想要接受耶稣？请跟我这样祷告。你无法通过这样的方式得救赎，虽然当中的确有人做了承诺，但是大多数人还是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宣告耶稣是救主而感到尴尬。他们并没有接受耶稣，并没有做出耶稣是生命的承诺，因为耶稣说过，凡在人前认我的，我也会在神前承认他。在人前认耶稣，不只是说我是基督徒这么简单，不只是我是某某某教会的会员，我是浸信派的，我是卫理公会派的，这不是承认耶稣。可以想象吗？当你站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是某某大教会的，某某派的，哪一派哪一派，又有什么大不了？这不是救赎，你们能明白吗？你们一定要了解它的重要性，因为已经有太多的人听信了错误的教导。每次当我讲到的时候，最后我会对想要信主的人说，耶稣为你们而死去，他的死亡不是图画里所描述的那样美丽又安详。圣经上说，他的容貌，他的形状损毁的不像人，你甚至无法辨认得出。他全身赤裸，神的儿子全身赤裸的在众人面前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他公开的为我们承受羞辱。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愿意接受耶稣，承认他是救主，就要站起来，当着每个人的面大声宣告，然后我们会为你祷告。不要担心人们听了后是否会临阵退缩改变主意，导致现今教会问题不断的原因就是他们追逐的只是数字游戏，你无法把山羊打扮成绵羊。如今教会里充满了数不尽的山羊。兄弟姐妹们，我不是要伤害任何人，我要大家认清事实，在所谓神圣不可侵犯的教会体系是属世的，不是属神的。那所谓神圣不可侵犯的教会体系是属世的，不是属神的。有太多的人，有太多的传道者根本就不认识主基督耶稣，只因为一个人衣服上写着我是牧师的标签，只因为一个人着装得体，手拿圣经，自称是爱神的人，只是因为一个人的墙上悬挂着圣经学院的毕业证书，你们就认为他能代表耶稣的吗？你认为天堂里会记录你们跟人学神的最高学历吗？你认为天堂会记录你们是跟随哪一个受人敬仰的牧师吗？这些永远都不会存在于神的制度中。我传道是因为神根据我在他的话语里所建立的根基而授予我这个职责，这是你们学习运用信心之前必须认清的事实。只相信有一位真神是不够的，因为连魔鬼也同样相信，而且信得战惊，知道吗？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如果你相信神，那么你照着神的话语行事了吗？神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提供了救赎，是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得到了重生。同样的，在提供救赎的同时，神也一起提供了医治、祝福、胜利、大能。我们需要信心才能够做到，才能够得到。你一定要相信，在你祷告的时候你就已经得到了，不是祷告结束以后，而是在你祷告的时候。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相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我曾听过人们讲信心的道，他们找出几个被医治的例子，然后把全部的时间都用在强调神有医治的大能之上。讲到激动之处，他们会站在台上振臂高呼：“神的医治，神的医治。”那又怎么样呢？你得医治了吗？只是一味的灌输神能医治，无法使听的人获益。人们需要知道神已经医治了，已经提供了，已经做完了。